们真的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从亘古到永远不变的神，他的爱永远不变，所以我们要常常用这样的祷告，让我们能够爱主更深。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呢，是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经文是在诗篇103篇1到22节，所以大家可以先翻开你的圣经，或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看打出来的字幕。那么上个礼拜呢是感恩节，那感恩节虽然过去，但是我们感谢神的心呢却不过去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每天都是新的，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。那既然神给我们的恩典每天都是新的，我们的感恩也应该每天都是新的。所以呢，如果有人问你说，今年你有什么要感谢神的事吗？你会不会想了老半天，好不容易想出一件两件，然后来感恩呢？啊，如果会有这种情况，那表示我们平常很少去思想神的恩典，去经历神的恩典。其实呢，感恩呢是需要学习的，不然圣经不会有那么多感恩的诗篇。那神要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感恩的人是一个谦卑的人，而一个谦卑的人呢，是一个蒙福的人。因为在雅各书4章第6节这样说，他说：“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”所以呢，如果我们有这个感恩的心，表示我们是很谦卑的领受神的恩典，那神就会给我们更多更多的恩典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要从诗篇103篇来学习感恩。这篇诗呢，可以教导我们可以怎么样向神感恩，从哪几个方面来感恩。所以我们现在先来读诗篇103篇，那么总共有22节，我读一节，你们读一节，我们把它读完。诗篇103篇第1节。我的心呐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；凡在我里面的，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。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。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至于世人，他的年日如草一样，他发旺如野地的花。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你们做他的诸君，做他的仆役，行他所喜悦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要求你特别借着诗篇103篇来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，常常来鼓励自己的心，说：“我的心呐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 因为你给我们的恩典实在是太多太多，那我们的心能够随时向你敞开来，能够领受体会你给我们的恩典，你给我们的爱。主啊，我们要做一个感恩的人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你的圣灵在这个时候来运行在我们讲的听的心中，让我们能够一起得到造就，从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能够学习做一个感恩的人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篇诗呢，是作者呢是大卫。那你会发现他在第一节第二节呢，他就提到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然后他在最后那一节呢的最后那一句话也是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所以表示这一篇诗呢，这是一个重点，要鼓励自己的心要去称颂耶和华。那么大卫他怎么样鼓励自己来称颂耶和华呢？他从哪几个方面来称颂耶和华呢？那么这一篇诗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从三个方面来称颂耶和华。那么第一个方面呢，是写在第一节到第五节。第一节到第五节呢，他是为自己来称颂神啊，是为自己所经历到的恩典来称颂耶和华。那第二段呢，是在第六节到十八节。那么第六节到十八节是为百姓来称颂耶和华，为百姓，六到十八节。然后第三段呢，是十九节到二十二节，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是为神的国度来称颂耶和华。啊，所以他先为自己，再为百姓，再为神的整个国度来称颂耶和华。好的，我们先来看第一段，是第一节到第五节呢，为自己来称颂神。那么第一节跟第二节他这样说，他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反正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所以在这边呢，大卫他提醒自己要来称颂耶和华，他说，凡在我里面的，也就是说在我的内心深处都要来称颂神，不只是用我们的理性说你应该称颂耶和华，而是你全心全意的要来称颂耶和华。如果我们只是理性告诉我们说你应该称颂耶和华，而心中却没有任何感动的话呢，神不要这样的敬拜，不要这样的赞美。因为你这样的赞美呢，就好像是一个孩子，他在父亲节的时候就拿着一个礼物给父亲说，父亲，今天是父亲节，所以呢我把这个礼物给你。你想这个父亲他心里怎么想呢？那不是在尽义务吗？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呢，他带着很感激的心，然后呢向父亲说，爸爸，谢谢你这样照顾我，谢谢你对我这么好，我趁着今天父亲节呢把这个礼物给你了，表达我对你的爱，对你的感激。你想这两个孩子呢，哪个父亲会更高兴接受他的礼物？是不是不是只是说理性说，哦，今天父亲节我要给你，对吧？就是全心全意，从凡我里面的也要来感谢。这就是大卫在第一节第二节所说的哈，要全心全意的来赞美神。我们知道以色列呢有很多的节期，那么神为什么要在以色列当中设立这些节期呢？譬如说逾越节，譬如说祝棚节等等。神要设立这些节期，就是要以色列人来纪念神的恩典。譬如说逾越节呢，是神要百姓纪念神带他们出埃及，借着杀羊羔呢带他们出埃及，所以要他们每年守逾越节来感恩纪念神对他们的救赎。祝棚节也是一样，要他们每年庆祝祝棚节，因为祝棚节呢是要他们纪念神带他们出埃及以后，在旷野住在棚子里。那么当他们住棚的时候，神怎么样来喂养他们？用玛纳，用磐石出的水来喂养他们，要他们纪念这些恩典。可是问题是在这里，问题是这些以色列人当他们每年在过这些节庆祝的时候呢，都很表面，都没有真心真意的来庆祝，来纪念神的恩典。因此呢，神就发怒了，因为他们一面在庆祝这些节期，一面在犯罪。所以呢，你如果去看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三节， 以赛亚书一章十三节，神这样对百姓说，他说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，香饼是我所憎恶的，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，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。神讲得很清楚，我不要你这样的敬拜，一面守节一面犯罪，都是虚浮的供物，我憎恶这样的敬拜。所以神要的敬拜不是很表面的哦，我今天该来教会敬拜哦，就跟他来很形式化的，不是这样。神要凡我从里面的都要来敬拜神。这就是第一节第二节大卫他鼓励自己要有这样的心来敬拜神。那么大卫呢，他在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呢，他从三个方面来感谢神对他的恩典，三个方面啊。那么第一个方面呢，是在第三节哈，他在感谢神的赦免与医治，赦免与医治哈，在第三节他这样说，他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。所以我们去回想一下，神怎么样赦免大卫的罪孽呢？那至少我们可以想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大家都知道的。那么当大卫跟拔示巴在犯奸淫的时候，不但犯奸淫，而且还杀了他的丈夫乌利亚。那么当大卫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，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都没有悔改。后来是神借着先知拿单讲一个比喻，然后大卫看到说，哦，我得罪耶和华了，所以那时候他认罪。所以当大卫这样认罪的时候呢，那神就借着拿单说，耶和华赦免你了。虽然神赦免了大卫的罪，但是大卫还是要为自己的罪负责。因为我们知道大卫呢，神给大卫的一个审判就是将来刀剑永不离你的家，刀剑永不离他的家。那所以你可以看到，你去看那个历史书，整个大卫他的那个历史呢，一直到最后都是他的儿子还在追杀他，还在叛变。不过神赦免了大卫，因为赦免表示说他跟神的关系是恢复了，但是他还是要为他自己的罪负责。所以大卫就很感激，因为神在他的每一个难处里面呢，都帮助他，都救赎他。那么神不但赦免了大卫的罪呢，神也医治了他的疾病，无论是他身体上的疾病或灵性上的疾病，神都呢医治他。所以神保守大卫一直到他七十岁的时候，他活到了七十岁，三十岁做王，做了王四十年后，所以活到了七十岁。那么可以说他是寿终正寝，就是说他神给他一个长寿。如果我们去看《使徒行传》的十三章三十六节，《使徒行传》十三章三十六节这样子描述大卫，他说：“大卫在世的时候，遵行了神的旨意，就睡了。”大卫在世的时候，遵行了神的旨意，就睡了。你看，这是多美好的一个结语啊！对一个人最美好的结语，就是说他遵行了神的旨意，就睡了。我也希望神这样给我这样的结语。所以呢，你可以看到神赦免了他的罪，医治了他的疾病。然后第二个方面，神怎么样恩待他呢？神的救赎与怜悯，神的救赎与怜悯。我们看第四节呢，他这样说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那么神怎么样来救赎大卫的命，脱离死亡？我们可以想到很多的事情哦，因为大卫在年轻的时候就一直被谁追杀呢？扫罗追杀，但是神每次都救了他。年老的时候呢，还被自己的儿子叛变亚撒龙，被亚撒龙叛变呢，然后又亚撒龙要篡位要做王，那大卫只好逃难。那么大卫逃难的时候呢，如果我们去看撒母耳下十五章，撒母耳下十五章呢就记载，亚撒龙叛变的时候，大卫是蒙头赤脚逃难的，然后他一面上橄榄山一面哭啊，而且呢他逃难的时候呢还被 扫罗族的士兵呢咒骂，还拿石头要砍他，但是神呢对他非常有怜悯，还是救了他，让他最后能够回到耶路撒冷的王宫继续做王。所以大卫就非常感恩，他救赎我的命，脱离死亡。那也许有人会问说，为什么神对大卫这么好呢？我们如果去看撒母耳下第七章，就会明白为什么神对大卫这么好。撒母耳下第七章啊，神跟大卫立了一个约，一般叫做大卫之约。那么在这个大卫之约里面呢，神应许大卫要永远建立大卫的家、大卫的国，还有大卫的国位，永远建立他的家、他的国、他的国位，而且还应许说将来这个弥赛亚要从大卫这条线出来。这就是为什么，因为有这个大卫之约呢，大卫无论处在任何光景，神的手永远扶持他，因为他要应验大卫之约。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大卫的面前站立得住，你可以去看历史书，没有一个人。这就是神以仁爱和慈悲为他的冠冕。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，神对他的救赎与怜悯。第三个方面，神怎么样爱他呢？神怎么样恩待他呢？是神的供应与复兴。神的供应与复兴，如果我们去看第五节呢，他这样说，他说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因烦恼还头。所以我们在想说，神怎么样用美物使大卫得以知足呢？到底给他什么样的美物？我可以举两个例子。第一个例子呢，在撒母耳上二十一章，在撒母耳上二十一章呢，那时候大卫为了躲避扫罗的追杀，所以就到处逃。后来逃到了一个地方呢，那个地方呢，就是到一个祭司亚西米勒那里。那到祭司亚西米勒呢，因为大卫一直逃，没有东西吃，所以就跟祭司要东西。那祭司说，我也没有什么东西，我现在目前有的只是陈设饼，可是陈设饼只有祭司可以吃啊。可是呢，大卫没有东西吃，所以祭司也把陈设饼给他吃了。是不是美物呢？大卫可以吃到陈设饼，神真的用美物供给他了哈。好，这是第一个例子。第二个例子呢，如果你去看撒母耳上二十二章，撒母耳上二十二章呢，那时候就记载哈，因为大卫在 逃难嘛，那时候他逃到了一个地方叫做亚杜兰洞。那么在亚杜兰洞呢，就很多人就聚集 在他那边。有哪些人聚集在大卫的身边呢？圣经记载，有欠债的，有心理苦恼的，有受窘迫的，就被逼迫的。那么这些人呢，大概有四百个人就集中在大卫的身边，然后呢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。头目，你知道什么叫头目？我看到这一节，我就觉得很好奇，我就查查原文到底怎么讲的，为什么会用头目这两个字？原文你翻成英文叫做 captain， 啊，或 chief 也可以哈，就做他们的队长啊，或做他们领袖这个意思。不过翻成头目是很生动的哈，有点像帮派的老大，对不对？头目。那么大卫后来带着这一批人，那也的确怎么样呢？去保护拿巴的羊群呢，保护他们的羊群，保护他们的牧人。后来就跟拿巴要一点东西了，有点像保护费这样子，不过就是跟他要东西。那拿巴拒绝了，而且还羞辱了大卫一顿，大卫就很生气啊，就准备要带这四百个人呢，要击杀拿巴家里所有的男丁。不过这个时候呢，神差派了这个亚比该，就是拿巴的妻子亚比该，然后她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妇人。这个亚比该就带了很多的食物来见大卫，要跟大卫赔不是，然后呢也劝大卫，就说你不要流无辜人的血，因为将来你要做王，所以现在不要这样做。所以大卫听了以后，他知道神差他来的，所以他听了，他就没有去击杀这个拿巴的家里，后来是拿巴自己死的。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亚比该带了很多的好东西给大卫，就在这个时候最需要的，神用美物使他所愿的得以知足， 以致他能够如因返老还童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大卫就非常的感恩，他知道这位神呢是供应的神，供应他一切需要。所以他在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，大家都会背的哈，二十三篇第一节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我很喜欢 这句话，事实上我每天早上都在背这句话，我每天早上起床呢，我就先背这句话，我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并不是缺乏，神啊，你是我的好牧人，你不会让你的羊缺乏。所以今天我需要你给我智慧，给我力量，我今天要做一些事情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。我就照神的应许来向他祷告，我说你应许不让我缺乏的。结果呢，那一天每一天我都觉得有神的同在，我真的神真的觉得神给我力量跟智慧来处理各样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的神是信实的，他的信是广到我们来唱的，他永远不改变的，他讲过他已经照做的。所以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呢，我们就看到大卫在回顾这一生的时候呢，就是看到了神对他的医治，对他的赦免，然后对他的救赎还有怜悯，以及对他的供应跟复兴。所以他心中就充满了感恩，他说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。我们再来看第二段，第二段是第六节到十八节呢，是为百姓来称颂神。从第六节开始，大卫的眼光就从自己的身上来转移到百姓的身上，开始去思想神对百姓在过去是怎么样恩待百姓。我们看第六节第七节他这样说，他说耶和华施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，他是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。那么神怎么样来为受屈的人伸冤呢？我们想到当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地的时候，那时候他们做奴隶，被埃及的法老呢逼迫，神怎么样来为他们伸冤，怎么样把他救赎出来呢？借着摩西把他们带出埃及，然后就在旷野，呢就供养喂养他们。我们都知道神在旷野怎么样喂养他们，用玛纳，用磐石出的水，用云柱火柱在引导他们，保护他们。所以神实在是非常恩待他们。然后呢，在西乃山的时候，神颁布了律法。那为什么要颁布 律法给他们呢？就是要他们知道去学习怎么样来做耶和华的百姓，去认识这位神，然后怎么样来守他的诫命，能够成为神的见证。第八节到第十节他这样说，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，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，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这边讲到神怎么样来恩待以色列百姓，以色列怎么样来悖逆，怎么样来犯罪，但是神都是恩待他们。所以呢，我们都知道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呢，他们绕行旷野，你知道他们在绕行旷野的时候呢，还抬着偶像在绕行旷野，是神救他们出来，可是他们抬着偶像在绕行旷野。而且他们不但没有感恩，没有感谢神在旷野对他们的供应引导跟保护，他们还整天在抱怨神，神啊，这个也不好，那个也不好，吃玛纳没有味道，为什么让我们碰到这么多的难处，我们要回埃及，埃及是在肉锅旁边，有鱼啊，有香菜，有蒜啊等等这些的，老是说他们要回埃及去。后来他们进了迦南地，进了迦南地以后呢，继续拜偶像。神差先知从早到晚说，你们不要再拜偶像了，不要再犯罪了，他们不听，继续拜偶像，甚至还把偶像放在圣殿里面来拜。他们有一个王，有个犹大王呢，叫做约雅敬。这个约雅敬呢，他请人来念这个耶利米书，念耶利米书呢，每念三四篇，他就用刀子把耶利米书割破， 烧掉，放到火盆里烧掉，一直到整卷耶利米书烧完，约雅敬是这样。所以呢，这整个国家、整个民族呢，已经到一个地步了，神都不断的在容忍、容忍、容忍，一直到最后实在忍无可忍了，后来就让他们亡国，因为他们心已经非常刚硬了。亡国以后呢，神给他们的，就是他们被掳到巴比伦，也只不过70年而已。70年以后，神又把他们带回来了，然后呢，让他们回来以后，又可以建圣殿，又可以建城墙，就借着尼西米来复兴这个民族。你看神对他们有多好，没有照他说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这是神的确是非常恩待这个百姓。有时候我在读这个先知书或读历史书的时候呢，我就很替神打抱不平。我说神啊，你对百姓这么好，为什么百姓这样对你呢？可是当我这样在心里在想，在抱怨的时候呢，我想到我自己，我比以色列人好多少呢？我是不是常常有时候也没有体会到神的恩典，没有去感恩呢？甚至还有抱怨呢？所以呢，为什么我们要读先知书、历史书，要读旧约？旧约里面把神的心意讲得非常清楚。你越读旧约，越认识这位神的伟大。好好去思想经文，能够让你对神更加的认识。你越认识他，你会越爱他。在第11节、12节，他这样说：“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”所以这两节就告诉我们说，神对百姓的爱就像天离地那么深那么大。不但这个爱那么深那么大，而且呢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呢？东跟西，你看有多远？所以他让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非常非常的远。也就是说，当百姓一向是认罪，神就赦免，神就不纪念。你去看一个士师记，看很多历史书，他们再怎么悖逆，只要他们愿意来到神面前，神一定赦免。有这么好的神吗？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来感谢这位神，要感恩。那特别是在讲到这个认罪方面呢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就是平常我们在认罪以后呢，我们还是会心里放不下来，觉得说到底神有没有真的赦免我呢？那认完罪里面还是有罪恶感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你就很容易给魔鬼留地步了。因为魔鬼呢，就是要让你心里面一直有这个罪恶感，认为说哎呀，神哪有那么容易赦免你，对吧？让你一直有罪恶感，然后呢不断的让你去想这些罪，把这些罪放到你的面前。他的目的就是说你不配当神的儿女，你不配来服侍神。你看你犯了这么多罪，可是我们刚才所念的这段经文不是告诉我们说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所以我们真心的悔改，神一定赦免。如果我们去看约翰一书 1章第9节，约翰一书的1章9节，他这样说：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是神的应许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、公义的，他必要，他这个必就是一定会啊，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，我们当我们真心悔改的时候，不是很表面哦，是我们很真心悔改的时候呢，神一定会赦免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过去的罪、现在的罪，甚至将来不小心犯的罪，神都可以赦免啊，因为神耶稣基督的宝血是超越时空的。所以我们真的真心悔改呢，我们就交给神了，啊，神一定会赦免。13节、14节，他说：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”这边就告诉我们说，神对一个敬畏神的人呢，是非常非常的看顾， 他会体恤他，知道他不过是尘土，那尘土就是很容易犯错，很脆弱的，所以他会对一个敬畏他的人呢、啊、特别的看顾。今天就好像一个当父亲的，如果这个孩子很听话，是不是会特别去体谅他的软弱，因为他很听话，你会想说啊，这个孩子呢又不过是孩子嘛，很容易犯错哈，所以你会多担待他一点。所以今天也是一样，今天神对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要神体恤我们呢，我们就要做一个敬畏神听他话的人，他就会对我们软弱更多的担待，更多的连续，就是这两节经文所说的。第十五节十六节他说，至于世人，他的年日如草一样，他发旺如野地的花，经风一吹便归无有，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。所以人生不但像尘土一样的脆弱，而且呢也像草，像花像草一样的短暂。他这边说，世人年日像草一样，发旺如野地的花。我们知道野地的花再怎么发旺也不过一时而已，风一吹就落了，不晓得落到哪里去。我们的人生不过是这样吗？像不像野地的花呢？可能年轻的时候你有一番丰功伟业，你在朋友当中很出名，大家都认识你，可是呢当这个人死了以后呢，谁会再去纪念他呢？在传道书一章十一节，传道书一章十一节这样说，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，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，没有人会纪念，这是真的。因为每个人关心的都是自己，那别人的事情不过是茶余饭后呢拿出来聊聊天解解梦，就是这样而已，这就是人生。所以呢所罗门在传道书呢不断的提到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因为他观察到人生各样百态呢觉得虚空，如果没有神的话都是虚空。所以人虽然这么渺小，而且又这么短暂，可是你看神的恩典，神的慈爱是永远不变的，他不断对一个敬畏他的人慈爱，而且对他的子孙都慈爱。我们看十七节十八节他这样说，十七节十八节他说，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，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辞而遵行的人。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敬畏神的话，神不但恩待他，而且他的子孙都会被恩待。譬如说大卫，你看因为大卫他的敬虔，他的敬畏神，神刚才我们讲的哈，跟他立了大卫之约，要永远坚固大卫的家、大卫的国跟他的国位。神有没有做到？神做到了。你看大卫王朝一直延续，北国都亡了，南国一直都是大卫王朝一直下来，一直到最后弥赛亚耶稣也是从大卫这条线出来的。所以一个敬虔的人，神是会赐福他的后代的，一直到子子孙孙的。所以从第六节到十八节这个第二段呢，我们就看到大卫非常的感恩，因为他想到神这样恩待百姓，尽管百姓这样悖逆，可是神没有照他们的过分待他们，反而向他们大施慈爱，所以他心中就很感动，就写下了第二段这一段的诗篇。大卫真的是一个感恩的人。我们如果去看诗篇第八篇，诗篇第八篇三到四节哈，三到四节大卫这样说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。大卫看到神创造了这一切天地以后呢，他会想到说，人这么渺小，你这一位这么荣耀有能力的宇宙创造主，怎么会来照顾这么样渺小的一个人呢？他一想到心中就非常感恩了。所以呢这种感恩的心呢，就是一个与神谦卑的与神同行的心，他谦卑能够与神同行， 他可以体会到神的心意，所以神称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合我心意的人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三段。第三段，大卫除了为自己感恩，除了为百姓感恩，在第三段呢，他为整个神的国度来感恩，神的国度，因为神的国度来称颂神。十九节到二十二节，十九节他说，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现在大卫要从另外一个层面来思想神的伟大。在第一节到十八节这一段呢，是看到神在地上是怎么样施恩，怎么样怜悯，对自己对百姓在地上施恩怜悯。可是在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呢，就是要看大卫所看到的神是在天上的这位神，他在天上呢是充满了权柄，充满了能力的神。他看到这位神不但是创造了万有，而且是施恩给万有。我们知道耶稣他说过这样的话，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五节，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五节，耶稣说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然后呢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所以有没有看到神恩待他所创造的这些万有，不管你是义人好人坏人，神都恩待你。然后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也提到，第六章也提到神不但养活了天上的飞鸟，而且呢野地的百合花都把它装扮得这么漂亮，这么美丽，比所罗门的那件衣裳更美。有没有看到神对整个大自然他的万有的照顾治理？所以呢第十九节他说，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，他不但创造而且统管，来彰显他的国度权柄荣耀。所以在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呢，他这样说，他说耶和华在他说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，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，你们做他的诸君，做他的仆役，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，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那么在这三节里面呢，大卫就呼吁天使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天君你要称颂耶和华，还有一切被造的你都要来称颂耶和华。所以我们就在想，那天使天君跟一切受造的要怎么样来称颂耶和华呢？到底神做了什么让他们看到以后会来称颂耶和华呢？我们如果去看启示录第五章，启示录第五章十一节十二节，十一节十二节他就记载，他说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在天上赞美神。他们这样赞美，他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。这是天使的赞美，在天上的赞美，他在赞美被杀的羔羊。为什么天使会去赞美被杀的羔羊呢？跟他有什么关系呢？天使非常非常关心人的救恩，如果有一个人得救了，在天上的使者都欢喜快乐，他非常关心人的救恩的。我们如果去看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，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这样说，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所以天使是服役的灵，专门来替信徒效力的，所以他非常关心我们的救恩的。事实上我们如果去看两处的经文呢，就会看到神设立教会跟天使是有关系的。我们第一处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，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呢，保罗这样说，他说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保罗说我们现在碰到这些难处呢，神怎么样帮助我们呢？是要给世界上人还有天使观看的。所以教会跟天使是有关的。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经文，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节，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节他说，为要借着 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，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，神要借着教会让天上执政掌权的，就是这些天使天君，这些掌权的这些呢，看到神的智慧，看到神怎么样来恩待教会，让人得救，然后恩待他们。那要让天使看，那你说为什么要让天使看？让天使可以去赞美神、敬拜神。所以大卫就呼吁说，你们天使天君都要来赞美神、敬拜神，跟你们都有关系，神创造这一切跟你们都有关系的。那为什么神要呼吁一切的受造物也来敬拜神、赞美神呢？受造物要怎么样来敬拜？为什么要敬拜呢？我们知道神的救恩不只是给人的，当然不会给天使，但是神的救恩，神不止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只是对人，可以把人从罪里面释放出来，耶稣基督的救恩也可以使万物从败坏的匣子里面被释放出来。那么我们如果去看罗马书八章二十一节，他这样说，罗马书八章二十一节他说，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匣子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那么为什么整个受造之物会一直在败坏呢？因为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罪就进到这个世界，所以一切的东西就开始败坏。那么大家有没有观察到我们的肉体也在败坏？看看我们的头发，看看我们的皱纹一直在败坏，对吧？看看整个大自然是不是也在败坏，各种的天灾人祸、瘟疫、地震一直在败坏的。那这个都是因为人犯罪以后，整个世界受到了咒诅，就一直败坏。所以他们也指望脱离这个败坏的辖制啊。什么时候才能得自由，不会再叹息劳苦呢？只有等主再来的时候，只有等主再来的时候，首先他要让人得到自由，从罪里面得到自由，让人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，就不再犯罪了。所以人先得到自由，然后万物才得到自由。所以呢，人先被释放，然后呢，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罗马书八章二十一节，他说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当神的儿女得到自由，有荣耀身体以后，这些万物也得到自由，得到释放。所以神的救恩是很广的，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很广的，超越时间空间的，不只是对人能够释放他，也能够让万物从败坏的匣子里面得到释放。所以呢，在这边大卫就呼吁所有的受造物，你们都应该来敬拜神、赞美神，因为都跟你们有关系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二十二节的最后，大卫在呼吁天使天君要颂赞神，呼吁借着受造物颂赞神的时候，他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要忘记神这样的恩典。那我们再来想一下，那么受造之物他怎么样来称颂神呢？我又听不见他们到底用什么样的语言在称颂神。我们如果去看诗篇十九篇，诗篇十九篇一到四节这样说哈，十九篇一到四节，大卫说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，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，他的亮带通遍天下，他的言语传到地极。大卫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整个天地都在述说神的荣耀，可是他用的语言不是我们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，他用哪一种语言？可是他说他的亮带通遍天下，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啊。所以显然受造之物在称颂神的荣耀，不是用我们可以听得见的语言，他用的是另外一种语言来称颂神。也就是说，为什么他的身量在通遍天下呢？也就是说，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，你只要一抬头看看，看看宇宙，看看天体，你知道有一位荣耀的神创造这一切，把整个大自然创造的这么美丽，这么样壮观，都在述说神的荣耀。这就是整个受造物在赞美神。所以呢，我们就 看到在十九节二十二节呢，就是这位神他是在天上这个有权柄的神，有能力的神，他创造这个万有，所以要来敬拜神，赞美神。所以我们从诗篇一百零三篇，我们看到大卫对神的感恩，一方面为自己感恩，一方面为百姓感恩，来为整个受造物来感恩，他心中充满了对神的颂赞。但是大卫他觉得说，只是我自己在颂赞神不够的，因为他里面太感恩了，所以他要呼吁所有人一起来感恩，天使天君你们都要跟我一起来感恩，受造物你们都要跟我一起来感恩，让这个赞美飞扬充满整个天地，因为这位神是配得我们用全心全意来敬拜来赞美的。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这样说，五十篇二十三节这样说，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。我们怎么样荣耀神？最直接的方法是感谢他，因为神说你感谢为祭的就是荣耀我，所以我们常常感谢神呢，我们就是荣耀神了。因为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，我们怎么能够默默的接受不去感谢他呢？我们今天交朋友，朋友对我好，我不是应该感谢他吗？何况是这位神，他是我们的天父，他对我们比朋友对我们好太多，我们怎能不去感谢他呢？所以呢，我们今天从诗篇一百零三篇，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感恩的人，他从各个方面来感恩，来思想神的伟大。为什么大卫有这么多感恩的事，我们却没有呢？因为大卫非常非常爱神，他非常爱神，所以他能够随时感受到神给他的爱，给他的恩典。在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十七到十八节，一百三十九篇十七到十八节，大卫说：“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，我若数点，比海沙更多。”大卫可以感受到神的恩典，他说：“我要数你的恩典比海沙更多，你给我的意念又宝贵又多，我数不完的。”所以，因为他的心是向神敞开的，他随时可以接受神给他的信息，给他的爱，他可以经历的。所以今天也是一样，如果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感恩的人，我们要像大卫一样，要先做一个爱神的人。因为当你爱神的话，你的心会向他敞开，那他所做的你就会感受得到。所以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《爱主更深》，特别是最后那一段哈，最后那一段他说：“我若一息尚存，唯声颂赞，内心仍要发出最后呼喊，与主永远相亲，我愿爱主更深，爱主更深，爱主更深。”也就是我们只要还有一口气，我们就要感谢我们的神，就算我们的声音再怎么样微弱，我们也是要来颂赞他。最后我举一个例子，在创世纪里面有一个人，他是以色列的祖先雅各。雅各当他病重在床的时候，即将要离开世界的时候，圣经记载他还扶着他的拐杖在床头敬拜神。后来他给他的十二个儿子祝福，祝福完以后他把自己的脚收起来躺在床上，呼吸的最后一口气，离开这个世界。他在人生的最后，他还在全力的赞美神。我们今天看了诗篇一百零三篇，神不是对大卫这么好，神对我们也一样这么好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医治我们的疾病，不管我们在属灵上、在身体上、物质上，神都供应我们的需要，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，我们有力量走前面的道路。所以让我们学习做一个感恩的人，我们要像大卫一样，常常鼓励自己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。 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那我们能够从诗篇103篇，我们看到了大卫是一个何等知道感恩的人，他是一个合你心意的人，因为他是一个爱你的人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爱你更深，怎么样能够更多体会你给我们的恩典，更多回应你的恩典，能够做一个谦卑与神同行的人。感谢主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